职场生涯纵横谈，一个与您关系重大的专辑节目。怎样提升职场生涯竞争力？
如何撰写履历表与应对面试呢？
让资深的人力资源专家为您厘清职场生涯的种种迷思，
并为您指出正面的因应之道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来请李良达老师，他和我们谈一个也是很重要的话题。这个话题就是如何提升职场生涯的竞争力。
是的，今天的社会竞争很激烈，所以大家都会讨论到竞争力的问题。我们如何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呢？基督徒要提升我们竞争力，第一个要告诉大家，圣经你要好好读。其实圣经真的可以提升我们竞争力，因为圣经呢是神造物主留给我们的，神造了我们这个人，这本圣经就是教导我们了解自己，也了解别人，了解所有的人。那如果我们能了解自己，了解别人，我们一定可以提升竞争力。比如说我们在奥林匹克竞赛，我们叫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嘛。那你如何知己知彼？我们都是人，造人的这位神只留下这本圣经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读圣经。你从新约先读也可以，怎么样，你总是要好好读圣经，就可以提升竞争力。第二呢，当然如果我们在职场上，在工作上有一些专业的领域，除了读圣经以外，也要在这专业的领域里面继续进修。比如说我假设是律师，那法律也是每天都在变啊，
对
啊，我们新的劳动合同法也出来啊，什么什么，很多的东西都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去看这些新的法律，看这些新的趋势，那可能不止我们国内这些新的法律，国际上哪些新的法律，现在 WTO 也常常有一些协议出来的啊，那这些协议出来全世界都通用啊，那你也得去了解这国际上的这些条约，这些法律的规定。所以你假设你是医生，那医学上天天都有新的发明，新的进展，那你都要去了解这些资讯。所以不但是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，第二呢，在我们的专业领域里面，我们要日新月新，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不管我原来已经懂多少了，我每天都还在多懂一点，我每天都要去收集更多的资讯，看到更多的进展，把握这个趋势啊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那不管你是做医生也好，不管你是做律师也好，不管你是经营企业也好，甚至你是大学教授也好，甚至你是开个早餐店也好啊，甚至你是开计程车的师傅也好，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，你都要懂得管理。
管理，
对，那么我们也要学管理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职场的赢家，我们要希望能够发挥出我们的竞争力，提升我们的竞争力，要懂管理。譬如说企业跟企业在竞争，其实他在拼的是什么？其实是管理。哎，同样你在生产电脑，我也在生产电脑，你在生产笔记型电脑，我也在生产笔记型电脑，但是你的笔记型电脑一部呢卖譬如说4000块人民币，那我的笔记型电脑一部呢要卖5000块人民币，那我肯定打不过你嘛。那为什么你的笔记型电脑可以卖4000块人民币，我的笔记型电脑需要卖到5000块人民币呢？那一定是我管理不善嘛，所以我的成本比人家高嘛。所以呢，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行业，你要懂管理。那你说，假设我只是个开计程车的师傅，我干嘛懂管理？哦不，我开计程车也有成本啊，现在油很贵，车的维护也很贵，还有呢，我懂不懂得管理自己的时间，这都有影响。所以我们任何行业任何人都要懂管理，尤其如果我们希望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，能够在职场上，在各种竞争上，我们成为赢家，我们能够超越别人，都要懂管理。所以呢，在好几年前美国有出一本书叫做管理是什么，那这本书其实写得很好，它里面就在讲一件事，管理其实是一个生活的形态，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要懂的。 我们以前都以为管理啊，只有那个领导他懂就好了嘛，那个老板他懂就好，我在做小工的，我做文员的，我干嘛懂管理？但是不是这样，我即使只是到公司做最基层的文员，我懂管理跟不懂管理，我的生涯发展都会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还要懂管理。这些都是我们到职场上的时候就要开始努力的，我们要读圣经，我们要在我们的专业领域哈，哪怕我只是做个文员，每天用电脑文书操作一些文书的资料，那如果我懂得文书软体用得更好，也是一种进步。所以第二，我在我的专业领域要提升。那第三，我要懂管理，因为管理懂得把每件事安排得井然有序，那么管理会降低我们的成本，那么管理会降低我们的风险，而且会提升我们的成品的品质，所以我的人生就会成功。
嗯，是的，所以要提升我们在职场生活的竞争力，读圣经，不断地学习新的事物。第三，就是要懂得管理的技巧。
是的，那么我再回来讲说，比如说读圣经哈，那么读圣经呢，有些人是觉得，哎呀，圣经只是一个心灵的慰藉，圣经当然是我们心灵的慰藉哈，但是其实不只是这样。其实在新约哈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是告诉我们说，圣经是教导我们学义，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那么最后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预备做各样的好事，各样有益的事等等。那么所以圣经其实在教我们管理的啊，所以圣经其实很宝贵的，它是教我们管理。第二呢，那么不管我们是从事哪个行业啊，圣经其实比我们今天啊更尖端的科学啊，更顶尖的科学还要进步的。我们今天人类文明进展，科学进展，会有个误解，我们以为哎，圣经是个迷信啊，它是个旧的东西啊。现在人类科学进展了，不是这样。我真的要诚恳的跟各位朋友说，当然听众朋友大部分是基督徒，但我还要慎重的跟你说，圣经比顶尖的科学还更科学。我们在节目中不能够讲太多，但我只举个例子哈，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，天使向玛利亚显现，说你要从圣灵怀孕，天使给他一个印证，他说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呢，他本来不能生育的，不过他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。所以这天使一走呢，那么玛利亚立刻往山地去找以利沙伯，因为他要求印证。那么到了见到以利沙伯的时候，以利沙伯怎么说呢？以利沙伯说，这个问安的女子是有福的，因为你问安的声音啊，一入了我的耳朵啊，我腹中的胎儿就跳动。那时候他怀那个施洗约翰已经怀胎六个月，那么人类到今天20世纪以后，医学的进步，我们才知道原来一个 baby 一个胎儿呢，在妈妈的肚子里呢，超过五个月，满五个月以后，他的听觉已经完全发展成熟了。所以那时候施洗约翰已经六个月大，在以利沙伯肚子里听到玛利亚问安的声音，他会跳动，这是100%合乎科学的，因为他已经听得到声音，他已经六个月大，所以你看哦，圣经这2000年前记载的这个事，人类到20世纪的医学的进展才知道答案，为什么这个 baby 会听到声音？原来他已经六个月大，他是听得到声音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胎教主张至少从五个月开始，就是因为 baby 胎儿在妈妈肚子里满了五个月，听觉就会长成。那我只是举这样的例子，圣经远胜过我们各行各业最顶尖最尖端的科学。所以你要读圣经，因为圣经会教你管理，圣经会教你最顶尖的进展。其实在美国，在欧洲，在最近的200年，很多科学家，很多科学发明，是因为他读圣经，读到某一节经文，他觉得圣经这样写一定是对的，他用那个方式去研究，结果发现一个新的科学，发现一个科学上重大突破。所以我要鼓励听众朋友要相信圣经有这些能耐。那当然你自己真正专业领域里有一些该吸收的新知，你还要去吸收，可是你先读圣经，你才有吸收新知的这种动力跟能力，那么第三你才有管理的能耐，这三个是一体的。我鼓励大家朝这方向去走，你的人生会很成功的。
对，那么讲到管理的艺术的时候，其实管理的层面是很广的，管理自己的情绪，管理人，管理事，管理物，管理时间，管理金钱，这个范围很广，也是一门大学问。 要从何下手能够成为一个管理方面的专家呢？
所以刚刚觉得主持人讲得很好，因为管理是这么广，那么只有圣经这本书呢是把这些都包括在里面。圣经教我们怎么管理金钱，圣经教我们怎么管理时间，都包括在里面。当然我们讲这样好像听众朋友还是会觉得，但我实际怎么用好像还有点疑问，还有点落差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呢，那我实际上怎么样来着手，说如果我要懂管理，我要加强管理，那我们讲两件事情啊。第一呢，你一定要管理你每一天的生活，你要注意你的行程怎么安排。我们每一天生活是这样，我们上班工作很忙很累，如果你不管理它，每一天都会虚度。
嗯，
早上九点去上班，下午六点回来，一摊一天就过去了。
是是，
都是这样。但如果你起来管理，哦，晚上六点回来，我六点到七点可以做什么事，我七点到八点可以做什么事，八点到九点可以做什么事，我还可以做很多事。那上班期间也是一样，我早上九点去上班，如果都不管理哈，到下午很快就到下午六点了，很快又要下班了，结果今天又一事无成。但是如果好好规划好管理，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，我想一想，花个三分钟想一想，我今天应该做哪些事，那么拿个记事本记一记，哎，今天按部就班这样做做做，到下班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今天总共完成了十二件事，很有效率。
对 对, 对，
管理就从这里开始，管理你每一天的生活，这是我们最好的学习。那这一天的生活，除了包括时间，就包括金钱。那么除了包括金钱，当然附带也会包括情绪，因为你情绪被管理好，你就不可能完成这么多事，所以附带也会包括情绪，所以你渐渐你的管理就在扩张。所以我想第一个，我们从每一天日常的生活来着手是非常棒的，所以这样我们可以让我们上班的时间内很有效率，让我们下班的生活可以规划得很好，我们可以有休息，我们可以有休闲，我们可以有进修，都可以充分利用时间，因为你有去管理它，就可以充分利用时间。我想从这里着手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
对，一个懂得管理的人，他就能够过着一个越来越平衡的生活。很多伟人的成就啊，或者说很多伟大的作品啊，事实上就是从他们懂得怎样好好的使用他们的时间而完成的。比方有这样的一句话说，零碎的时间足以成就伟大的事业。那么懂得善用时间的人，往往就是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人。
对，那么所以呢，第二件事，你会发现伟大的人呢，常常有传记留下来。为什么会有传记呢？其实他们是写日记的人。所以我们要学管理，刚刚主持人说怎么着手，我刚刚讲第一呢，从日常生活着手，第二呢，你要每天写日记，因为日记是一种反省。哦，我发现我今天真的一事无成，那我明天就要更注意去把握。所以每天写日记，当然你不一定要写得很长，可是你总是反省我这一天，回想我这一天，然后有什么心得，有得有失，我都记录下来，这样我的人生就会进步，这样我们的职场生涯就会成功。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方法就是写日记，其实很多古代的伟人都是写日记的，这是很棒。我们看圣经，大卫王没写日记，可是他仿佛在写日记，因为他写了很多诗篇。
是是是，
对，那其实都是他心境的写照，其实就是一篇一篇日记。那摩西写的也不多，但摩西写了摩西五经，摩西有一篇日记写的很棒，在诗篇九十篇，
是
我一生的年岁，好像一声叹息什么什么，那都是他日记啊。所以写日记也可以帮助我们管理。
对对对对对，
当然如果我们写日记发现每天都一事无成怎么办？所以呢，我们其实还有一件事哈，要尽量利用上班剩下的时间做一点有意义的事，比如说我们去服务一些老人家，去照顾一些需要的人。当然我们看到四川地震以后，四川的灾区很多需要我们关心，我们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，你写日记才写得有意义。
对对对，
那么其实这些有意义的事会帮助我们的人生更发挥出人性的光辉，一定会让我们人生成功。你平常只是每天只顾在那里上班，你会渐渐觉得有倦怠感，渐渐没有力气。可是如果你利用上班剩下的时间，礼拜六礼拜天你去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，到礼拜一你在上班，你精神百倍，你生龙活虎，你很有干劲。好，所以这样容易成功。所以要鼓励各位上班族朋友，特别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要多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， 我们能帮助我们周遭一些需要的人，帮忙打扫社区，整理社区的一些公园啊，脏乱的地方啊，都是有意义的事。那么我们自己住的公寓，我们帮忙扫扫楼梯什么，都是有意义的事。去帮助别人，去做有意义的事，这样你的人生更容易成功，
更有活力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不断地来学习一门重要的人生功课，那就是自我管理的生活艺术。